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6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一，法国为巴黎袭击案死难者举行的全国哀悼进入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法国民众星期一午间举行默哀仪式，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参加默哀。法国战机星期天晚间对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拉卡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了一个指挥所和一个训练营。法国军方发表声明说，十架战斗机向伊斯兰国目标投掷了20枚炸弹，这是法国迄今为止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的最大规模打击。此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上个星期五夜间巴黎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袭击导致130多个人丧生。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上个星期五巴黎发生的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是战争行为。与此可能有关的另外一个事态发展是，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已经向叙利亚北部打击伊斯兰国的叙利亚阿拉伯联军运送了第二批军火。巴黎上个星期五夜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在追捕那些袭击嫌疑犯方面帮助法国，并且表示他计划加倍努力清除伊斯兰国组织。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以后说了这番话。他说，我们将加倍努力跟联军和其他成员国一道，为叙利亚带来和平过渡，并且清除伊斯兰国组织，这个会为巴黎、安卡拉和世界其他各地带来如此痛苦灾难的武装力量。美国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同意需要实现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过行转渡性，联合国斡旋下的谈判以及结束叙利亚四年内战的停火。两位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间隙会晤了35分钟。白宫说，这是一次建设性的讨论。相比这两位领导人在世界其他的一些会议上通常出现的那种对抗言辞，这是一次改变。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表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和奥巴马总统进行了相当具体的交谈。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和普京指出，最近几个星期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同时，奥巴马欢迎所有国家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努力，并且指出，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应该集中在伊斯兰国组织方面的重要性。乌沙科夫表示，两国在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相关的战略目标非常接近，但是策略分歧依旧存在。星期一，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出席了现任议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最近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对政府和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且在新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席位。白宫上个星期就缅甸举行历史性选举向吴登盛总统和民盟领袖昂山素季表示祝贺，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Were You Bor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Where were you born? 重点学习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Oh, Maria's a store manager.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he speaks English and Spanish.
And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Yes, I remember.
Interview.
访谈时间。商店女经理 Maria Alvarez 的父母在墨西哥出生， Maria 自己在美国出生。我们先熟悉三个句子。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他们在墨西哥出生。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你是在墨西哥出生的吗？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我在美国出生，所以我是美国公民。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Maria, you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n't they?
Yes, they do.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I was born.
So you are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s righ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按照美国的法律，任何人只要出生在美国，不论父母的国籍是什么，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Maria 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再听一遍这段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Maria, you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n't they?
Yes, they do.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I was born.
So you are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s righ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ria's parents were born in Mexico. Maria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a's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she was born. Maria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she's an American citizen.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Maria 的祖父母住在墨西哥， 我们将用到下面两个句子。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3年前，我去墨西哥看过他们。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我的外祖母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your parent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o your grandparents live?
My father's parents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What about your mother's parents? Do they live in Mexico too?
No, they don't.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California. He lives near us in San Jose.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aria 的外祖父现在住在哪里？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your parent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o your grandparents live?
My father's parents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What about your mother's parents? Do they live in Mexico too?
No, they don't.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California. He lives near us in San Jose.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as Maria born? Sh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were her parents born?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here does Maria live?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here do her father's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Interview.
接着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Maria 去墨西哥不需要签证。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visa.
签证。
Visa.
V-I-S-A.
A citizen.
公民。
Citizen.
C-I-T-I-Z-E.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你如果是美国公民，去墨西哥就不需要签证。下面请听访谈。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ria Alvarez. Maria, did you need a visa when you visited Mexico?
No, I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Wha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people from Canada, Canadian citizens, don't need a visa. Bu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or Canadian citizen, you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美国和加拿大公民到墨西哥都不需要签证。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ria Alvarez. Maria, did you need a visa when you visited Mexico?
No, I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Wha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people from Canada, Canadian citizens, don't need a visa.Bu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or Canadian citizen, you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as Maria born in Mexico? No, she wasn't. She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Maria an American citizen? Yes, she is. She was born in the U.S., and so she's an American citizen. Did Maria need a visa when she visited Mexico?No, she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Daily Dialogue Planning a Party,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筹划一次聚会第三部分。我们先学习对话里用的一个词。
A vegetarian
素食者吃素的人这个词我们曾经学过。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p! 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ell,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Then you need food and drinks.
Food and drinks? Sounds expensive.
Maybe, but without food and drinks, it's not a party.
All right, all right. Guests, food, and drinks.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 no meat. Wait, 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看来这位 Mary 小姐实在不适合组织晚会。她既不知道需要什么，也不了解她要请的客人喜欢什么。她最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原来她没有钱。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重复。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 no meat. Wait.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这星期的问题是，他们还需要什么？我们先学习下面的三句话。
Tom is going to take a bath.
Tom 要洗个澡。
Lauren is going to write a letter.
Lauren 要写封信。
Andy is going to make tea.
Andy 要泡茶。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问三个问题，都是问他还需要什么。答案将在下次节目里公布。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week's question is, What else do they need?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Okay, first question.
Tom is going to take a bath. He has soap. He has a towel. He has a bathtub.
What else does he need? Question number two.
Lauren is going to write a letter. She has an envelope. She has a pen. She has a stamp.
What else does she need? Question number three.
Andy is going to make tea. He has a teapot. He has hot water. He has a teacup.
What else does he need? Listen to the next show for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向听众提一个问题。
Where were you born?
Max 问你出生在哪里？我能再听听你的答案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达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出生。问别人在哪里出生，要说
Where were you born?
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Cathy 和 Max 的对话。
How are you?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Oh, Maria's a store manager. She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he speaks English and Spanish.
And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Yes, I remember.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Maria, you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n't they?
Yes, they do. They were born in Mexico.
Were you born in Mexi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 My parents came to the U.S. before I was born.
So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That's righ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m an American citizen.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Alvarez.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your parents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do your grandparents live?
My father's parents live in Mexico, near Mexico City.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saw them?
I went to Mexico 3 years ago to visit them.
What about your mother's parents? Do they live in Mexico too?
No, they don't. My grandfather lives in California. He lives near us in San Jose. My grandmother died when I was a child.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继续采访 Maria.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aria Alvarez. Maria, did you need a visa when you visited Mexico?
No, I didn't. If you're an American citizen,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Wha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citizen?
Well, people from Canada...Canadian citizens don't need a visa. But if you're not an American or Canadian citizen, you need a visa to visit Mexico.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筹划一次聚会，第三部分。
Help! What's wrong? I'm having a party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ut first you need a guest list.
Okay, guests. I need guests.
Then you need food and drinks.
Food and drinks? Sounds expensive.
Maybe, but without food and drinks, it's not a party.
All right, all right. Guests, food, and drinks.
And remember, if you invite Bob and Sally, you can't serve meat.
Why not?
They're vegetarians.
Okay. Guests, food, drinks, no meat.
Wait,
I think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need.
What's that?
Money.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Goitinjong.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几位节目主持人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给汽车加油。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gas pump， 加油器，也就是加油泵 ；gas，g a s，pump，p u。M-P.
I wish I could.
我真希望我能够这样做。
With the new gas pumps, you just insert your credit card. Then you put the gas in the car and go.
有了这种新的加油器，你只要把信用卡插进去，加好油，然后把车开走就行了。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 Kathy...Did you take the subway to work today?
Yes, I sure did.
Hi, everyone.
Hi, Elizabeth.
So you take the subway now, huh? I wish I could, but there isn't a station near my home. So I drive to work.
You live in Virginia, don't you?
Yes, I drive about 30 miles a day, each way. I'm always buying gas. But I'm really glad I can use my credit card at the gas pump.
At the pump?
Yes, with the new gas pumps, you just insert your credit card. Then you put the gas in the car and go. It's very quick,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Until the credit card bill comes.
Right.
Oh, that's great.
Not if you see how much I spend on gas. Oh,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Kathy 尝到了乘地铁的甜头，今天她又坐地铁来上班。而 Elizabeth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住的地方附近没有地铁，她必须开车上班，每次单程就要大约30英里，所以她觉得自己总是在不停地给汽车加油。好在现在的加油站都有自动服务，可以用信用卡直接加油，这样增加了很多的方便。不过每次账单来了以后，你才意识到买汽油是很大的一笔开销。我们再听听几位节目主持人的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o, Kathy, did you take the subway to work today?
Yes, I sure did.
Hi, everyone.
Hi, Elizabeth.
So you take the subway now, huh? I wish I could, but there isn't a station near my home. So I drive to work.
You live in Virginia, don't you?
Yes, I drive about 30 miles a day, each way. I'm always buying gas. But I'm really glad I can use my credit card at the gas pump.
At the pump?
Yes, with the new gas pumps, you just insert your credit card. Then you put the gas in the car and go. It's very quick,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Until the credit card bill comes.
Right.
Oh, that's great.
Not if you see how much I spend on gas. Oh, it's time to start my show.
Okay, see you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一，法国为巴黎袭击死难者举行的全国哀悼进行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法国民众星期一午间举行默哀仪式，欧盟要求所有成员国参加默哀。法国战机星期日晚间对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据点拉卡发动大规模空袭，摧毁了一个指挥所和一个训练营。法国战机从约旦和阿联酋起飞，与美国空军配合行动。法国军方发表声明说，十架战斗机向伊斯兰国目标投掷了20枚炸弹，这是法国迄今为止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的最大规模打击。此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上个星期五夜间巴黎发生的袭击事件负责，袭击导致130多人丧生。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上星期五巴黎发生的枪击和自杀炸弹袭击是战争行为。与此可能有关的另外一个事态发展是，路透社报道说，法国已经向叙利亚北部打击伊斯兰国的叙利亚阿拉伯联军运送了第二批军火。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这些武器是通过陆路运输的。此前的一次运送军火行动是今年10月通过空运实施的。巴黎上星期五夜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在追捕那些袭击嫌犯方面帮助法国，并表示他计划加倍努力清除伊斯兰国组织。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召开的20国峰会期间开始，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后说了这番话。他说他将加倍努力与联军其他成员国一道，为叙利亚带来和平过渡，并清除伊斯兰国组织，这支会为巴黎、安卡拉和世界其他各地带来如此痛苦灾难的武装力量。奥巴马誓言与法国团结一致，并谴责星期五夜间在法国首都实施的协同袭击事件。他说，基于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而伤害无辜民众，这不仅是一次对法国的袭击，不仅是对土耳其的袭击，也是对文明世界的一次袭击。奥巴马还提到了上个月在安卡拉一次左翼集会上发生的两次炸弹爆炸事件，那次事件导致100多人丧生。美国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同意需要实现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过渡转型、联合国斡旋下的谈判以及结束叙利亚4年内战的停火。两位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20国峰会的间隙会晤了35分钟。白宫称这是一次建设性的讨论，相比这两位领导人在世界其他一些会议上通常出现的那种对抗言辞，这是一次改变。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表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和奥巴马进行了相当具体的交谈。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和普京指出，最近几周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举行了进展。与此同时，奥巴马欢迎所有国家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努力，并指出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应集中在伊斯兰国组织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官员经常抱怨莫斯科在叙利亚的轰炸行动，绝大多数针对的是与效忠阿萨德总统的部队作战的反叛武装，而不是伊斯兰国组织目标。两国在叙利亚进行任何政治转型过渡之后，阿萨德在叙利亚的作用问题上一直争吵不断。星期，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出席了现任议会最后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在最近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众联盟对政府和得到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在新议会中取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按照缅甸宪法规定，由于昂山素季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因此他不能担任总统。但是昂山素季表示，如果民盟在大选中获胜，他将指示新任总统如何行事。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1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缅甸国会大选结束，这是25年来首次公开的选举，投票率高达70%。在缅甸人民踊跃投票之下，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预计将获得胜选。而依照缅甸宪法无法来担任总统的昂山素季将如何带领新政府走这条民主道路呢？此外，中国官媒马上对缅甸提出警告，为何中国担忧缅甸要倒向美国？而缅甸举办了民主选举，对中国又有何启示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陈佩修教授。陈教授透过电话从台北参加节目讨论。陈教授，欢迎你。
谢谢主持人。
是，你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位是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欢迎你。
你好，姚毅。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陈教授，这个是在1990年5月的时候举办的那一次的大选哦，之后也是这个全民联获得多数选票。但接下来军政府就不承认选举，还把昂山素季软禁在家。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投票率也高达70%，大家还是很踊跃的把票投给昂山素季他们的政党哦。那为什么？第一个，请您分析一下军政府这一次如果看到情势不对，是否还会像当年一样用这种不承认选举的方式来进行？那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了，缅甸的民众还是这么支持这个全民联这个政党呢？
是的，我想这25年来缅甸的人民仍然支持这个昂山素季跟全国民主联盟，就是全民联哈。很重要的原因是正如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在1990年到现在缅甸25年期间事实上没有真正的这个全面的选举啊。那么2010年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事实上是拒绝参加那个当时的选举啊。昂山素季本身在2014年的补选才当选下一个议员。所以缅甸的人民呢，对于一场完全的选举，至少有高度的期待啊。特别是这25年来出现的这个新世代啊，他们对于这个军人转型的执政党，就是联邦恐怖发展党、恐发党的这种改革过慢啊，事实上他们感觉到不满意，因为他们是这个互联网的一个世代啊，事实上很容易的那么形成对这个昂山素季的这个支持啊，那也希望能够有一次这个全面性的一个选举。那么另外来讲，就是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我想现在相当的清楚啊，就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事实上是胜选的，不管在上院或下院啊。但是呢，这一次我觉得军人没有办法再像1990年一样啊，把整个选举的结果给否定掉。但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的胜选啊，也没有办法呢让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这个赢得全拿，就是 winner takes all。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呢，还是从现在开始到这个明年2月的总统选举产生，这中间呢，那么民选派的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跟这个军方以及军方支持的现行的执政党恐发党之间啊，必须要逐步的达成这个有关于这个未来的缅甸政治的一个治理方式。这中间其实很重要的观察点就是军人是不是能够逐步的这个接受那么无人的控制，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的所在。
是，谢谢陈教授分析。那我想请教海涛，刚才陈教授也提到说，接下来这段时间还需要来看这个全民联跟军方来做许多的沟通协调。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一次这个2008年的缅甸的宪法里头，这个第59的条款的规定了，与这个所谓的昂山素季条款与外国公民结婚或是有外国子女的缅甸人不能够成为缅甸的正副总统，因此昂山素季没办法当总统。那很明显就是说，军方也不希望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那么这个规定是否合？那是否在未来这次这个全民联胜选之后，在未来会来做这个修宪动作呢？
那么看这个现在这个缅甸宪法，你说它是个规定合理不合理？它既然是有这么一条，你如果觉得不合理，是必须修宪。现在看来呢，根据报道，昂山素季打算采取一种就是赢者通吃这种做法。我们这个党赢了，全国民主联盟赢了，那么我们势必要 作为这个领导政府的这么一个党，那么政府归我们管，那么我们要越过军方，也要就是面临这个就是我可以不可以当总统这个问题。从现在的报道来看呢，昂山素季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是这是一个宪法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就是采取变通的办法，但是无论如何我要凌驾于这个缅甸的这个总统之上，这样的话他这个才能把他这个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这个党的意志来转化为政府和行政的意志。但这中间有一个宪法，不知道有一个矛盾，不知道这个现在去看这个就吴德胜将军他们领导的这个缅甸这个军政府这个军方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就是说在昂山素季和他们全国民主联盟赢了之后呢，军政府这帮人能不能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把昂山素季的对全国的实际领导权把他给遏制下去，或者是提前把他这个就是让他胎死腹中，就是不可以在这个你可以赢得这个选举，你们全国民主联盟也可以作为执政的这个党，但是你昂山素季本人你不可以当总统，无论你用代理人也好，无论你用你的这个底下的什么贵党的这个底下低层干部也好，或者你的助手也好，但是无论如何你是绕不过宪法这一关的。
是，那陈教授，相同的问题我想请教您，就是昂山素季之前也讲了说他要超越总统，那第一个是说这样子一个做法，一个这个宪法的规定哦，第一个是会让他架空他的权力，让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与全国民主联盟一起来执政。第二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他说超越总统，等于是超越宪法这样一个说法，到底是不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一个说法呢？
我想对刚才雷念海老兄提到的啊，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其实缅甸的这个宪法啊，宪法规定是一回事啊，那么真正实际这个权力运作的时候啊，事实上很重要的还是要得到军方的支持，因为这个绝大多数政治权力跟资源是掌握在军方的这个手里。那我想昂山素季提到就是说这个他要超越这个总统之上啊，来这个治理缅甸，他讲说 I will be above the president。那事实上这个就引起西方世界很多的一个揣测，就是说他是要仿效之前印度那个国大党的那个 Sonia Gandhi 在辛德政府时期的那种方式吗？可是我们发现其实缅甸啊，他这二十五年来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议会政治的一个运作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昂山素季跟他如果透过这个全民联然后运作呢，使得透过这个总统来治理这个国家，这中间有好几道这一个关卡啊。那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说，明年二月要进行的这个总统选举啊，事实上是由上议院的这个民选代表那么提出一席提出一个候选人，下议院的民选代表也提出一个候选人。那军方在上下两院各有这个十分之一的议席那军方也可以提出一个代表，所以在这三个候选人里面去进行投票那票数最高的为总统，其他为副总统。这个跟西方的议会政治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至于产生的这个总统人选，极有可能就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所推的这个候选人。但这个候选人呢，或许他会听命于这个昂山素季的跟全民联，但是他的真正权力到底有多大，其实还是取决于他是否能够这个跟军方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协调，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还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是，谢谢陈教授。那海涛，我想直接请教您，就是说从昂山素季他的权力是不是因此被架空？而且我们看到是说，其实我们来比较一下西藏的一个现象。现在其实达赖喇嘛已经从这政治上退下来了，但是还是整个西藏人民的一个精神领袖。即使说西藏现在有司政、有总理，但是达赖喇嘛说的话还是许多的民众会相信的。
对，
所以昂山素季以后是不是也可能扮演类似这样的角色呢？
在这个这两天选举不是正在进行，非常，然后有这个报道，就是中国一些民间，特别是拥护自由派、民主自由派的一些网民，他们发出这么一条消息，就是说吴登胜已经对 BBC 接受 BBC 采访说，我们认输，而且我们心甘情愿，我们毫不无怨无悔，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权力都让给这个昂山素季。就这么一段讲话呢，被中国的互联网民广为传在网上传播啊。但是我据在 BBC 的中文网查，的确是没有查到这一篇东西。就是说这里头表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中国的很多网民 他们希望就是说这种过渡，缅甸的这个总统的过渡能够平等，能够平和，能够和平，就是说不要出现以前的这个动乱，起码不要出现1990年那样，明明全国民主联盟大胜，然后军政府就愣宣布是这个不行，你们这个选举结果不算，就是不要出现再出现这种动乱的局面。这表反映了很多中国网民的一些心态，但是吴登盛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这还是一个问题。
那陈教授，我想接请教您，就是说我们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好多这个地方需要这个昂山素季与军政府中间的折冲跟这个协调啊。所以说除了这方面之外，昂山素季跟全民联接下来在执政的时候会面临到哪一些这个缅甸国内的还有国内外的挑战呢？
我想这个缅甸的国内的问题啊，那么事实上这个最迫在眉睫的当然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啊。那在这一个部分，其实这个昂山素季本人对于特别是罗兴亚问题，事实上他所持的态度是让这个外界啊，特别是西方国家感觉到这个震惊。也就是说，昂山素季在选前在八月的时候啊，他曾经说，这个缅甸国内的这个少数民族跟政府之间的这个战斗啊，停火的问题啊，不要急于啊，就是用少数民族不要急于与现任的这个政府啊去签署这个停火协议啊。那在这种说法，事实上就当然让这个西方国家，特别是国际组织啊，希望迅速促成缅甸这个停火啊的这个国际组织感觉到这个相当的这个错愕啊。那少数民族问题，事实上，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其余就是我们讲这个在穆斯林的这个部分啊，那昂山素季本身这一次的缅甸啊，这全缅甸提名的1151个人里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候选人啊。那全联盟甚至拒绝，就是有20名啊，就是1988年的第一代学运的这些领导啊，那么去参加这个全民联成为这个候选人啊。所以昂山素季本身说，他要求缅甸人民选的是这个政党而不是人，所以在这个部分，事实上昂山素季本身的胜选啊，目前来讲在民主化是有大的一步，但是对于他国内迫在眉睫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反正是让外界不放心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昂山素季本身对于这个产业经济政策啊，跟这个快速的这个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跟在整个东盟里面啊，那么缅甸的这个发展的角色，事实上他在这一方面的这个琢磨很少，甚至常常提出让这个西方世界啊，甚至是外来投资者感觉到这个错愕的话，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这个昂山素季在上选的光环之下之下呢，他接下来要进行这个缅甸的这个治理啊，我觉得首先就必须要面对到的一个问题。
是，陈教授，我想请教您，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将会是他执政的这个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之一啊。那我们知道这次大选里面，这些所谓这个少数民族罗兴亚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没有投票权的，也没有选举权的。那所以因此，这个选举是不是也受到了这个外界的质疑，说他的民主性还有他的正当性呢？
是的，我想就是如果纯粹因为昂山素季本人呐，事实上是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啊，我想因为这样的一层这个身份跟光环呢，使得这个国际社会除了关切昂山素季本身领导这个民主运动啊，那么在经由选举那么去推动缅甸的民主进程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要件以外，事实上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说整个缅甸的治理是否落实在这个人权平等啊，跟这个公民参政权的落实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确实是受到这个批评啊，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现在昂山素季跟全民联在这个胜选之后啊必须要去面对的。
是，那海涛，你怎么看这个少数民族无法投票的话题，是不是也导致西方的政府、西方国家还有西方媒体认为说这次的选举有瑕疵呢？
我觉得这个通过这次全国缅甸全国的选举呢，就是说少数民族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就是被这个西方也好，或者是被中国的近邻中国也好，把它特别的看的就是扩大化，看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中国派驻这个缅甸一个参观团团长啊，就是外交部的一位司长孙先生，他这个话说，就是说他认为这次 这次大选有三个特点：第一，组织好；第二是选民这个非常积极参加；第三就是他就是说投票非常有序进行。这个他等于是这个孙大使，他不是他是一个孙这个参观特邀代表，他参观团长，他代表呢基本上就代表了中国官方的一些想法了，就是说。缅甸出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所谓一些投票问题，不光你说的罗兴亚问题，包括这个果敢地区的这彭家声他们这一票人马，他们到底算不算缅甸的公民，他们能不能投票，而且彭家声他们本人认为他们是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他们参加不参加，这些都是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次要我自己的问题。在中国看来，就是缅甸这次大选合法合理，而且运作得非常好。
是，谢谢海涛的分析。那陈教授，我想再请教您，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军政府在这个新的政府，军方在新的政府里面还是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大选将选出这个议会当中四分之三的议员，那么剩下的四分之一呢，将是由军队来任命。同时呢，军队也将提名一位总统的候选人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根据报道说，不只是这样子，军方还会来提名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还有边境事务的部长。同时，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委员的会的主席呢，本身也是一个军人，是一名将军。所以军方的色彩这么的浓厚，而且摆明了在国会里面会有四分之一的固定的席位。是否会让这个议会本身的这个民主性受到质疑？那在未来是否会进行改变呢？
是的啊，我想主持人刚才提到，就是军人事实上他的集团利益在缅甸近代以来事实上是非常大，而且这个高度巩固的一个集团利益啊。那这种集团利益事实上很难因为一次的这个选举啊，那么文人派就是昂山素季跟全民联吧的胜选而去改变他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说，事实上，宪法上为什么宪法五十九条要规范这个，使得昂山素季没有办法，因为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啊是具有外国籍，无法成为这个候选人。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要阻止这个昂山素季本身具有全国性号召力的人成为这个缅甸的一个总统啊。那军方在上下两院各有四分之一，就25%的议席啊，这事实上就是使得这个昂山素季跟全民联要透过修宪啊，修宪需要四分之三啊，那来改变这个宪法的一个限制是高度困难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就必须要进行这个政治协商啊，跟一定的交易啊，是否可能降低这个修宪的门槛？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宪法的这一个障碍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昂山素季本人啊，在目前来讲，一般他到目前都还没有说他要推怎么样的一个候选人啊。那甚至包括全民联里面都有好几种的沙盘推演，包括是否先全民联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总统以后啊，那再尝试去这个修改宪法啊，那么这个使得昂山素季可以在之后这个竞选总统。但是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一种的一个预期啊，摆在眼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军方的集团利益啊，那么确实掌握到国家最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如何去进行行动？我想在这个全民联昂山素季本身跟这个执政的不发党啊，跟军方之间市场都一定会在这个部分去做出这个新的协调，是否可以松动啊，使得军人愿意逐步的啊，那么接受这个。有效的一个这个文人的一个控制。
是，好了，谢谢陈教授的分析。海涛有所补充。
我是从这个全世界这个范围来看，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同时又是军政国家、专政国家，军人的掌权的国家，就是这两者就是民主和独裁是不可以这共存一体的，所谓的鱼和熊掌是不可以兼得的。那么缅甸这种情况呢，它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形成的。可以预料的是，如果缅甸真正实行民主，昂山素季他们这一派掌了权以后，他们可以通过修宪的办法来使这个军人对这个政府的影响力逐渐要减退，甚至的削弱，最后到没有。比方说现在美国连国防部长都是来文人担政，就是在这个内阁当中没有一个军人来参加。如果缅甸真正实行这个美国式或者西方式的民主，他们在未来这个 前面的道路一定是要朝这个修宪，要把这个军人的力量从这个内阁当中，从政府的这个发言权当中逐渐给他们缩小，一直到最后倒没有，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所以就看起来可能是一个过渡期。是，那海涛，我想接请教您，刚才您也提到是说这个果敢人的问题啊，果敢人，你刚才提到说他的这个身份的认同，到底中国人或者是他们是缅甸人，那或者是华人，那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一次也有对缅甸的大选发表了看法，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
非常关
发表了评论啊，警告缅甸说呢，在中国奉行对缅友好政策的时候，缅甸倒向美国将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会毁掉他所新获得的战略空间以及资源。昂山素季领导的党没有理由走向那样的极端。中国在焦虑什么？
中国在焦虑，因为他在缅甸有巨大的利益，比方说他的莱比塘铜矿，比方说他的密松水电站，比方说他的这个印度洋到这个中国这个石油管道的输出，这几还有铁路等等，这几项这个就包含了对将来缅甸的重大的经济命脉的，还甚至一种这个巨大国计民生的一种巨大的投资。这些项目现在都处于这个停顿当中，那么当大家都记得，连昂山素季当年都去那个莱比塘铜矿去解决这个劳资，就是中国方和缅甸方的这个纠纷，连昂山素季都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对缅甸的关注不光是在经济问题，还在于就是在中国周边国家内和中国的这种执政的方式比较相同的几个国家，除了共产党国家，比方说柬埔寨、老挝、越南，那么缅甸是唯一一个就是不是共产党的国家，但是它是个专政国家，一党专政的国家，军人专政的国家。在这方面呢，中国也非常密切的注视它在政治方面朝哪个方向走。如果它在政治方面太向西方靠拢，比方说这几年它和日本走得很近，和美国也走得很近，那么太向西方靠拢的话，中国在缅甸不光经济利益要受到影响，而且政治利益它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我想，这就是《环球时报》和一些中国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比较坚持意识形态的一些原教旨主义的他们这些媒体啊，或者他们人物，他们所担忧的这个地方。
是，谢海涛。那我们线上的几位观众朋友呢，在接听他们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陈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中国与缅甸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全民联跟昂山素季未来所面临到外交上的一个挑战，还有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他怎么来面对呢？
我想就是如果看这个昂山素季在中缅关系上的这个发言和他的主张啊，确实在2013年的时候啊，昂山素季是支持这个曾盛政府停止中国在缅甸北部这个密松水坝发电厂的一个建设啊，当时当然是引发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质疑啊，但是昂山素季其实在之后呢，他很快就调整了这个他在这个对外关系上面，特别是跟对于中国问题上面的一个立场啊，那采取很明显的这个务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那昂山素季他曾经说呢，这个缅甸啊是在，也是包括他本人认为的，缅甸是可以选择朋友啊，但是不能够选择邻居啊。他邻居讲的就是这一个中国啊。那也很明显的，这个密松发电站的这个事件啊，是在很快使得这一个中国对缅甸的投资啊大幅的这个下降啊。那昂山素季本身事实上他也充分了解到这个缅甸，特别是在他治理的这个他即将治理缅甸时候呢，中国的这个重要性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中国的发言呢，事实上是先打了这个预防针啊，那么宣示的这一个对于缅甸啊之后政治变迁以后的对外关系的中国的一种这个看法。那这也很明显的反映这个东盟啊，现在在这个美中之间啊，正在这个东亚区域稳定里面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想昂山素季本身事实上他在这个对外关系上面应该就是采取务实主义的部分啊，那么对中国，我想他还是会充分考量到这个双方的这个特别是缅甸的这个需要。
是，好，谢谢陈培秋教授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缅甸大选结束之后，昂山素季将如何带领新政府走向民主道路的讨论先告一段落。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来讨论美国的潜在敌人究竟是谁，以及中国人是否能够老有所养。欢迎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妙义，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